是希望能够把整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都能够讲到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内容是跟十三章、十二章，甚至跟整个哥林多前书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了解。如果用今天所讲的建造教会哈，其实这是一个或者造就教会是一个老题目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就有讲到说，我们好像一栋房子一样被建起来，我们每个个人好像一栋房子被建起来，我们也好像在建一栋房子一样，我们被主来建造，我们也跟主一起来建造。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建筑物，被建造得更好。那这个建筑物的材料呢，当然需要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能力。那包括在你们的聚会里面，有能够做这个，有人做那个。那这个各样的恩赐，保罗有的时候也不是只用建材、金银、宝石来讲，有的时候他用我们身上的各部分来讲。我们当中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眼睛，我们希望整个身体都联络得很好。所以一个建材，一个身体哈，这样来形容。但是哥林多教会这些建材和身体的各个器官都非常的好，但他们缺少一个把这些东西联系的很好的东西，就是他们缺少爱。那就是上礼拜我们曾经看到的，就是十三章用爱这个最妙的道把这些恩赐用得好。如果没有爱，没有这个最妙的道呢，就这些恩赐只会造成相咬相吞。但是爱是什么呢？虽然在上上礼拜我们曾经看过，但是恐怕也很难讲。很多人说爱的定义就在十三章，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并不是一个爱的定义。你一样说定义吗？英文说是 working definition， 就是一个实用的一个描述而已哈。我们实在还是很难讲爱是什么。圣经上把它说的最清楚的就是神把他的儿子舍了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了解爱，要了解这个最妙的道，我们还是要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或者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救恩哈。我们了解认识了神给我们丰富美好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对爱有一些领受。当我们对爱有一些领受的时候，我们也才可能在生活里面，包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家里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和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人事物联系起来，当然是跟神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常在圣灵给我们的光照中有爱，然后我们能够也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中给我们这个天赋的能力当中联系得很好。所以十四章第一节就说你需要有爱，这是实在是老生常谈啊，都说需要有爱。那我还是再也老生常谈再说一次，如果你不了解或者没有被圣灵光照，或者不经过神的话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恩，来认识神为不是一个人，为整个宇宙所计划的，要荣耀他自己的这整个的这计划的话，我们很难了解爱。也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就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看到这种丰富的生命的力量哈。我们需要有爱，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自己以及每个人结合起来，这个是要追求的，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渴慕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不是我们能有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当我们越有爱的时候，我们就渴慕得到更多的爱。用世俗的话来讲，就是当你是一个漂亮的人的时候，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漂亮。我不相信有人说我已经够漂亮，不要再漂亮了，分一点给别人吧。分可以给别人可以，但是我自己还是要很多啊。这个当然就是缺少爱了。聪明、智慧、能力、体力也都是一样。但是讲到爱的时候，我们越得到，我们如果真是得到从神来的爱，我们就越能付出。但这也跟所有的所有神给我们的你说恩典恩赐也好，或者是一种神给我们的祝福也好，我们自己那个部分还是需要被神来感动。就是我在 大堂里面曾经讲到说，我们一讲到爱，常常有一个我觉得最常犯的错误，就是甚至是很普遍的错误，甚至我们也觉得不一定是错误，就我们一讲到爱就讲到牺牲了，牺牲自己，所以爱变得很高贵、很遥远、很恐怖。可是你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甚至在整个圣经里面，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需要牺牲任何一个人甚至任何一个东西来达到什么伟大美好的。在人间这很多啊，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我今天也不要多讲了。但是因为我们一直被灌输的就是你要牺牲，要舍己，然后啊，让别人得到啊，圣法兰西斯祷告等等这些啊，对不起，这两个礼拜前我已经讲过，不要再讲了。只是这个错误太容易犯了，我们每次想到就是这些，这不是没有，可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你不能牺牲来成就任何事，这是主白白给你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记得，神并不是要他的儿女被牺牲，是我们可能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而且甘心乐意的赔上性命，但是我们心里不要有那种悲情英雄殉道的想法，好像我死了啊，我受伤了啊，这么可怜，然后别人好伟大，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是喜悦的，因为神为我们成全了。也就是我在说，包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包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还这里一开始就讲到，今天在讲到建造或造就教会的时候，你都不要想成说我要付出摆上多少，我觉得这都是不认识神，或者我们很体贴肉体的。哎，你说体贴肉体是自私，但是体贴肉体也包括自己好伟大的牺牲。我们会这样去想，你在包括上一章和这一章里面，你看到造就教会的同时，你要造就你自己，你并不是被牺牲的，主为我们牺牲是真的，我们有殉道殉难的时候也是真的，但我们绝对是没有被撇弃，只有被成全的。这是我们的基本上的一个感恩感谢。在一本我们很少看的圣经经卷里面，就旧约的雅歌里面，雅歌一般的解经家现在都告诉我们，那是这样讲男女之间的性爱的，那性爱应该是最自私的，或者最本能的，或者最动物的，甚至最生物的。的确，我们这也再一次说，人或动物朝着一个成全自己的目标去走，这本来是神的心愿。我们每个都要被成全，而且因着我们被成全，团体被成全，团体被成全，我们个人也被成全，甚至整个宇宙，这个是神的心愿。我们被成全，我们是好的，只是这一定要在神的权柄和恩典，而且百分之百在这之下进行才好。雅各书里一定讲到很多男欢女爱，我不知道，有人说是男欢女爱，我们传统的讲法说，哎，那是教会和基督，我也不敢说哪一个讲法就一定是绝对的对哈。现在流行的当然说现在是在讲男欢女爱，可是在这里居然有一句话啊，我觉得也很棒，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的下半句，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句话跟我们今天有关系没有？你有没有觉得，牧者使我们来服侍，我自己却好枯干呢？我为这个家摆上好多，我为这个团契摆上，这个在你们当中我是很怀疑，不过可能也有了哈，摆上好多，牺牲好多，哎，但是我自己呢，我的工作、我的功课都被牺牲了。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不相信完全没有，因为我不觉得大人小孩有什么差别，我也不觉得小孩一定就是比较自私的，或年轻人比较自私的，有这可能了啊。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因为圣经一方面肯定小朋友你要变成小孩子婴孩的样式，一方面也有相当否定的，包括在十四章第二十节，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把孩子的事抛弃，那是上一章有讲的。所以我们承认，当我们属肉体的人是自我发展的时候，是一直从婴孩开始就很自私，甚至越小越自私，越小越不会想到别人。 但是我们也不是越大就越哦牺牲，天天割一块肉给别人输一点血给别人，到最后二十岁就死掉了，也不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每个人都在他的恩典中被建造被成全。你不要看守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因为那也是属神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在暴君手下，我们并不是在暴君手下，我们在神的手下。因此我们在侍奉，我们在看守，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凡事靠主的恩典，而且享受主的恩典。很多人会用这句话，人在福中不知福。哦，我可以再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多人在福中不享福，因为享福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常常很罪恶，对吗？要牺牲享受，对不对？都是这些忧国忧民的这些教训在我们里面，教会里这个就特别多。那尤其可能大家看到年轻人很自私，就特别讲，哎，你们要牺牲一点。我想可能这些讲法也没有错，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要从领受上帝带来讲，我们如果愿意付出，愿意牺牲，愿意自己被建造被造就，教会也被建造被造就，那么我们还是求神的爱来激励我们。刚才我唱的三首诗歌我都很感动，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是用圣经的话，真是求神激动我们。这个当然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话，神激动我们。另外一卷你们很少看的圣经是旧约的以斯拉记，里面也讲到这个很奇妙的恩典。以斯拉记里面是讲以色列很惨的时候，就是王国被掳，被那波斯王统治，根本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或没有什么自主的空间。可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你要爱主，你要摆上，你要发挥你意志的功能，你的意志不能自主，需要被上帝的爱来激动，上帝的权柄激动。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像波斯王古列绝对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是虽然是很被忽略的一个经文，仍然是上帝的话，神激动他，他能做合神心意的事。然后他激动就是说，这个耶和华将天下万国赐给我，现在呢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我猜我们也很少想到波斯王古列是建造圣殿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想建造圣殿的从会幕开始，摩西那些人嘛，建造圣殿的包括预备材料的大卫和所罗门嘛，建造圣殿后来的以斯拉嘛，建造圣殿恶名昭彰的希律嘛，大概都是这些人。我们没有想到神在建造，而且神借着波斯王在建造。这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它的意义，万物都是你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有讲，万物都是属你们。所以耶稣说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子，我们要转变成小孩子样子才能进神的国，那是表示我们依靠上帝的态度而看到自己无能。但是不轻看任何一个小子，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讲，你们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也不高举任何一个人。哎呀，这我现在也在不断的学习，以前会轻看，你书读的越多懂得越多越会轻看人，那你越年轻越漂亮越能干也越会轻看人。但是感谢主，若神的爱激励我们看到神的时候，我们看万事万物，包括最坏最没有价值的虫或者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上帝的美好。同样我们也不会高举任何一个受造物，因为他所有的美好是神所赋予的，我们荣耀归给神。波斯王古列下命令说犹太人可以回去。所以我最近看一些书说，通常讲到以斯拉所建的圣殿是很差劲很糟糕的，那么不过因为那个完全考古学找不到任何东西，圣经也没有记载，但是有人有很多的学者慢慢说， 如果这件事是波斯王古列在支持的，可能圣殿也相当漂亮。当然我们也不是那么看重那个圣殿，只是我们在说一切的物质的今生的，若是我们知道信靠神，就都非常的美好。波斯王古列被神激励下诏，我说他绝对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哎呦，他应该不是一个神的儿女。不过起码在他这里所说的话是很属灵的。然后他说我要建这个圣殿，那么你们中间凡做子民的可以去犹大的耶路撒冷，在那里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哦，下面一个括弧说只有他是神。我都不太会解这个经文，照字面来看实在很难想象古列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批判学者可能说这绝对是犹太人加上去的。不过从经文来看，古列王有这种感动，很感谢主。然后说你们如果有人要回到你们的侨居地，要甘心乐意的建造这个殿，要奉献礼物的话，你们可以去。但是这也很有意思，谁会去？王下命令说这是一件上帝要我做的事，我鼓励你们也去，因为我自己不会去的。他是一个外邦的君王，他不会去的。各位，去的人多吗？今天我们说等一下要去发福音单张，或者任何一件大事小事，最重要或最轻微的，等一下跟你旁边打个招呼，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属主的，只要是好的，各位，我们都做不到，我们连那种意愿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堕落的罪人。你说我等一下去做给你看刚才领会慧慧有说你是从心里做的吗？你的心你的意志不被上帝来激动，没有人去，其实没有几个犹太人去。以斯拉记一章五节说只有被神激动心的人才会去。那我们在讲到建造圣殿建造教会，我们求主常常感动我们，这个也就是追求爱，追求主的爱，好叫我们的侍奉是美好的。那我们也常常提到在讲爱的时候，不要把它只想成一种非常理性律法的一个规矩，这里面有很强烈的感情并不是错的。包括他这里用了切慕羡慕这两个字，都可以翻成情欲的或欲望的，就是我们对主的美好的渴望并不是坏事情，但求主自己圣灵来引导我们。你要能够做先知讲道好了。各位，这里面几个东西我都不知道各位追求不追求，甚至切慕不切慕。追求爱可以了，如果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希望人家爱你哈，这个一定是的。切慕属灵的恩赐，我就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切慕了，大概很切慕学校功课好或聪明啊，这些有。最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我猜这边恐怕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切慕，连你们要追求主日领会，我猜都不大有哈。那可见呢，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愿意的。我再一次说，求主让我们渴慕属灵的恩赐，但是这固然是出于神，我们也求神让我们会有那种喜悦追求，知道这是美好的。我是不太敢追求这些东西，任何属灵的事我也不想追求，因为我知道我也是败坏的。我喜欢的就是吃喝玩乐，天天舒舒服服的，不要有人吵我就好了，这是我的本性，一点都没有错。我最不希望有人干扰我，我吃喝玩乐之外我做我喜欢做的事。你是需要被建造的，不要以为你侍奉上帝这些就不做，这些就不要，没有，我说要，但是我们希望有爱来联系。那他为什么说要做先知讲道呢？也许把先知讲道换一个说法，其中最要切慕的是要成为一个名嘴。那可能你们每个人都很羡慕了。这我也希望，每次在班上发表的时候，或者每次在学校发表的时候，或者在文字上的发表的时候，如果能彰显我的聪明能干，我想我们也会切慕。各位，这些我希望我等一下不用再讲了， 这些都是好的东西，我们应该切慕。但是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自我表现，那是不好的，那是罪恶，那是毁灭，那是通往地狱之路。但是你说，哎，康牧师这里明明说要追求，追求是希望神得荣耀，整个教会得建造，你没有被忽略，但是你要自己来满足这个，那就不行了。所以总是神成为我们中心就好了。啊，要会讲话，如果我们把它分成讲成你要很会表达，像奥巴马那样可以选到总统啊，那就很棒了。这些都不是哥林多教会追求的，原来他们追求的是第二节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为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造就自己不是不重要，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好的材料不是不重要，但这是主的爱，主的恩典让你这样，而且目标是要荣耀上帝。但你在这种真正的舍己里面，信靠上帝里面，你的自我成全的在更好。不过我们这里来看一看说方言哈，今天我真的讲到好像说方言一样，我自己在那一直祷告，他们听得懂吗？我要怎么翻译啊？怎么把这么难的这一篇方言讲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讲的不是方言，但你们听起来像方言，因为我们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嘛，哈。我先说惊人的地方哈。就我们的尝试来讲，说方言，就我们尝试，包括我们这教会，说方言我们根本不懂。或者你去参加过灵恩派教会，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是方言，但如果是你也觉得怪怪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更会觉得怪怪的。我觉得这样在看清人是不对的，你不能因为你的习惯你的传统，你一切是要根据圣经，根据圣经你也不会看清人，就他是对是错的你不能看清哈。那我们假定这个方言是真的，那显然根据哥林多前书14章也是人听不懂的，甚至讲的人都不懂，那所以我们不大看重，或者这个价值好像不大高。可是你注意啊，一件事坐在神身上比较伟大还是坐在人身上比较伟大，你不必回答我，因为你会答错的。说方言是坐在神身上，说方言是对神说，讲道是对人讲，可是对人讲比对神讲好像还重要，还有价值，很奇怪哈。我想了很久，我希望能够了解这个话的意思。我想的意思还是，我们不太能说个体比较重要或者团体比较重要。我已经说，我们不能牺牲个体来成全团体，我们也不能牺牲团体来成全个体。这都在政治上面是很多讨论的啊。什么现在的 communitarian 你怎么弄，什么社群群体主义啊，或者是共同体，这些观念很多，常常有那个牺牲个人的想法，我觉得那不对的。但是把个人高举牺牲团体也是不对的，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只有在主里得到答案。我们如果真的蒙神的恩典能够讲方言，而且是对神说的话，而且说各种奥秘的话，这个很好，因为这可以造就自己，这圣经上讲的能够造就自己。但是造就自己为什么不如造就教会强？其实你也是教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恩赐，不管是方言或者任何我们看得到美丽健康聪明恩赐等等，如果不能造就教会就不好。所以一枝独秀是不好，你的一枝独秀一定要让整体得到帮助，得到造就，甚至能够隐藏在主里面。哇，原来一个人跟主说话都还没有，不一定有比跟人说话好。如果跟主说话造就你，至终不能造就大家的话，那各种奥秘是什么呢？我想他之所以说奥秘，就是你搞不懂那是什么东西，但是 somehow 他造就了你哈。其实他后面有补足哈，方言其实有两个对象，真正的方言，一个是神，你对神在说话，一个是对自己说，那是14章28节。 我再一次说，你自己是很重要的，希望你被神造就得很好。那但是你能造就人，这个很好，要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这非常好。所以你在从神那里得到方言的恩赐，然后造就了自己的同时，一定要想到你能够安慰、劝勉、造就或建造其他人，对人有这好处。而这个好处里面，好，下面是我希望我能够说的，各位能听得懂的，就是有悟性的成分。悟性成分就是有脑袋的成分，这也是现，其实不是说后现代了，现代其实很早的时候，在历史历代每一个反对基督教或基督教异端里面，常常有一个走向，就是我们不要任何的教义和教条。那么甚至在美国之前流行的有个叫 Emerging the Church， 这个歪风也吹到中国了啊，吹到台湾来了。这有人翻新兴教会，有人翻冒进教会，我觉得翻得很好。就他们本来是很正统、很棒的，但他们很讨厌那种神学之争，我觉得也情有可原，但是最后是错误的。就是他们说 ，Just give me Jesus， 我只要耶稣，别的都不要，就会走很大的偏差。所以 Jesus， give me Jesus， 给我耶稣，就是一个 Oh sweet Jesus。那所谓 sweet Jesus 又是什么呢？就是对不起，在我们被西方帝国主义欺负之下，就是一个白皮肤蓝眼睛的中年的忧郁但很英俊的那个 Jesus 啊。各位你要知道，耶稣早就问了， give you Jesus， 给我耶稣就好了，我不要听什么教育，我不要听什么教条。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Oh, you have a blue eye, big blue, tender eyes. 哦，你有那蓝色的眼睛哈，好温暖。你看很多歌词都是这样的。那个我跟耶稣啊，那我觉得真的可以套成徐志摩的诗：你是天空的一片云，就是耶稣，偶尔投影在我心坡，但是却让我的心中有永恒的渴慕。哎呦，很温暖。我也不说这些不好了。但有一些很重要的教义是需要的。你知道，你知不知道耶稣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也很多人讲错了。有人说这句话讲出耶稣的神性，没有错。这句话讲出一个很重要的教义，讲出耶稣的神性和他的人性，因为弥赛亚有死的含义。你是基督，基督就是你要死。彼得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面圣经就有讲，但是圣灵感动他的，让他看到的。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他说出一个真理。所以那句话我这样说，也可以是方言，就是听得懂，但是也不懂。你要造就，你要把那句话说得更清楚。说方言是一种奥秘，有的时候包括但以理说的，虽然听得懂，但是我们这样来了解方言吧，就是你的悟性不怎么了解的东西，即使你听得懂，你看得懂，可能一个很深高深的物理程式，物理的公式你也看得懂，因为都是 ABCD 嘛，但你也不懂。就跟我说过围棋我懂不懂，我懂啊，四个围起来就是死掉了，可是我根本也不懂啊，就看你那个懂的程度。那这个懂，这个悟性，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是不轻看的，我们并不轻看。但是我们同样也说，你如果懂这些没有爱，是明德罗想的吧。就是在第十三章就讲到明白，讲到明白而没有神的爱不行，悟性高而没有神的爱不行，甚至有害。十四章更是一直在强调你要明白。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也是要人能够明白。我们希望能够明白神的爱、神的丰富、神的一切。为了要明白神，哦，圣经上所描述的，我常常喜欢讲，我最近看到有人把它列出来，简直是太丰富了。磐石、山寨、泉水、树叶，用万物来描述神，那我觉得都是在翻方言，因为神太奇妙了，用。 这个当然是、要翻译一下，不是说方言，就是我们不懂的，他把它翻的让我们懂一点，这需要圣灵光照我们。整个你自己被造就，即便那是真的属神的，那个奥秘很深，那你要真的能造就教会的话，要能够明白，事实上你自己也希望有某种程度的明白。所以保罗说第六节哈，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你又看到两个字，益处。我希望你们得到帮助，对你们有益。那对你们有益，前面讲的是爱，这里不断强调的是你悟性上能够明白，能够懂。不管是爱是悟性的明白，都需要圣灵帮助我们。那当然自己也需要在这个帮助之下有那个渴慕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对你们有帮助，你们要懂。各位，这就不是听的人的问题而已，这讲的人也要负很大的责任。那当然再怎么讲再怎么听，圣灵如果不光照也没有用啊，你悟性能够懂再多也不好哈。但是你看到对你们要有益处，那这个益处里面你们脑袋里面的明白是重要的哈，否则没有益处。然后保罗说，那就第七节，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么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哇，他在羞辱上帝。你说方言是向空说话，我们前面讲说方言是向上帝说话，所以我只是，当然不是侮辱上帝，保罗哪里会侮辱上帝，我只是再一次说，你对最伟大的上帝的敬拜不能够跟最微小的人分开的，或最微小的受造物，因为你是活在神所造的世界里，你对人的鄙视、轻看、绝望，或者对物、对自己，都是对上帝的不敬。当然，我也不要把大家说成很大的罪恶哈，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能够造就自己、造就人，而这里面悟性的成分是需要的。我希望我们能够看重这个悟性成分，当然悟性成分再来就是行动上的啊，这个在讲爱的时候也讲很多啊，但我们希望能够让人家明白，讲话能够让人家懂，我们在传讲上帝让人家能够懂，那包括我们用动作用舞蹈希望人能懂，这没有圣灵都不行的哈。好，第十一节哈，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啊！对不起，这应该从第十节看起啊。这个世上的声音啊，如果就从啊，对不起，原文或我们中文说声音哈，甚多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想照字面来了解也可以，所有的声音都有意思。譬如说，各位，现在你们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有小小的的声音，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我讲的你们不懂啊，就这个意思。那么甚至是一种抗议啊。那么事实上你也知道肢体语言嘛，对不对？当你动来动去的时候，也许也是一种抗议，也许也是一种对抗哈啊。这我不晓得，我们不要继续分析啊。就所有没有意义的东西也有意义哈。讲到这里，有人说我好像在禅宗一样讲话，听不懂哈。各位，我只是在说，在神的恩惠慈爱权柄中，没有一样没有意义的东西，没有一个虚空的东西，连地狱都不是。神的刑罚、神的震怒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你能不能因着神的恩惠慈爱、他的话语、圣灵的光照，对这个意义有所了解和传递？这所有的了解，我还是说，每一件事情你明白，你成长，都是因为你在主里明白成长，你更认识神，你更爱神，你更领受神的爱，以至于你跟万物的关系 跟自己的关系都更正面。不过这里如果狭窄的讲，这个声音不要把它只想到风声鸟声，这些也有意义啊。这里面声音恐怕就是语言，因为这人说的，我们希望能够沟通。沟通里面有一个，你们可能也上过这一类的传播沟通的技巧，里面恐怕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还是爱心或者爱。因为你要让人家表达，如果你没有爱或者你自大，你不大能够把那个讲进去。当然你也可以说你越有爱人家越铜墙铁壁，耶稣也碰到这样的情形。不过我们总希望能让人明白，事实上在十一节里面底下所引的经文我都觉得很妙，因为跟宣教有关系，话外之人也需要听到福音。方言的目标就是能够讲话外之人的话，让他认识，让他能够悟性明白神，然后感动，然后悔改，然后承认神。所以愿我们能够被建造起来，用爱，用神的恩赐，用悟性。如果第十三节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你这也讲到肢体的生活，你能够说方言，你能跟神说奥秘的事，很了不起。但是这要叫人家能够懂。我自己常常觉得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都在说方言，在课堂里讲，你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懂一件事，哦，他学问好高深哦。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失败的老师，失败的学者。当然有些非用比较难的字眼不可啊，听者也有责任，没有那个程度也没办法。那你像今天最好的物理学家跟我讲，我看我也不行吧，再修十年也不行，我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程度。不是说他不会，而是他我的程度太差。不过再差，那会说会翻方言也很棒。我很喜欢一个物理学家，对不起啊，在里面不敢乱卖弄哈，就是 Richard Feynman， 我觉得他就有个能力，他能翻方言，就他能把很深的东西讲得很简单。他曾经讲过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我也似懂非懂了，大概懂。他就责备那些他的同事说，Feynman 是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不要讲那些什么什么什么术语，你就说在这里面这个液体里面有个气泡，要把它摇掉就好了。哎，这我就懂了，把那个气泡弄掉啊，大概是什么里面那个要把那个很小的东西去掉，他就说把那个气泡去掉。哎，我这外行就懂了，我就懂得他在做些什么事情。虽然那个懂的层次很低，但是懂一点。我们对任何的人，包括对我们自己，我们希望能够有悟性，但这悟性需要很大的爱心，都是从神而来的。能够翻出来就是能造就人。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悟性没有果效。这我们可能就可以劝那些很热衷方言的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方言，但同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讲先知讲道嘛，所以不要太骄傲了。如果真的是方言，真的是在灵里祷告，我们看到的确有一种事情，就是他的悟性没有果效，这样自己对自己是话外人。其实你觉得这是很陌生的事吗？我们不是常常也完全不了解自己在干什么？自己对自己有认识很重要。事实上这是苏格拉底常常提醒的，你要认识你自己。那我们从圣经来看，你没有神，你也不认识你自己。你的自我形象可能很好，可能很坏，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你自己。你再认识你自己，再懂得运筹帷幄，再懂得心理分析，你不认识你自己。因为只有神认识你，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很重要的。他说有一天我会知道，好像主知道我一样，主认识我。在康德的哲学里面，人是占着一个主要的地位。他说这是哥白尼的革命， 在我们圣经里面，神永远站在主要的地位，甚至站在一切的中心和一切的全部。我们认识神，我们才对自己更有认识，对别人才更有认识，才不会高估人，才不会低估人，才不会对自己的形象有不必要的膨胀，那是虚幻的，也不必要的自贬，那也是虚幻的。所以求主让你的悟性被光照，你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各位，这也就请你们放在心里，也许当中哪些有心人有一天可以把这个经文翻得更清楚。什么叫用灵祷告？什么叫做用灵歌唱？我们有首诗歌是我灵歌唱，里面有一句话哈，我也不知道这要怎么解释，但是我想我们希望整个人都能够颂赞上帝，而且影响到其他的人。在我们今生来世，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哈，我们领受上帝越奇妙的东西，我想有一个层次就是越奥秘，我们真的不懂。所以我自己在了解方言的时候，我又有一种想法，就是方言是不是起码代表一件事，就是在今生有些东西我们是不懂的，是奥秘。但是在如果圣灵光照的话，我们也能够某种方式的懂，能够说，而且甚至我们在注解哈，十六节，不然你用灵注解，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啊，这个我也懂，也最近有一个经验，因为我们前几天才过感恩节。感恩节是洋人的玩意儿，其实也不是洋人玩意儿，是老美的玩意儿。这你到英国过感恩节，人家还砍你的头了，因为感恩节来历就是美国人背叛英国人的，或者有这个有关系的。为什么要感恩？人家在那里高高兴兴的感谢，你要让，就是你的感谢要让人也能感谢，你要让他能明白。各位，其实感谢常常是伤人的。几家欢乐几家愁，哎呀，你在那里放鞭炮为什么？因为你当选了，那另外一定有人就在静坐，对不对？因为他落选了。你为你的当选感谢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人家落选呢？你为你考上好大学欢喜快乐，请人来吃饭，也许你的邻居儿子没有考上大学，那你怎么办呢？你感谢固然是好，但是别人不能阿们。你说这不是我的错，我的儿子考上大学很好，我当选了总统或立法委员，你落选那是你倒霉，你儿子没考上是你儿子错。各位，这可能就事实来讲是这样，但基督徒就不是这样。你是真的在感谢，你用灵在注谢。别人不通方言的，他，我再一次说，方言你可以把它了解成奥秘。别人不懂的，他怎么能够在你感谢时候阿们呢？奥巴马当选，那么多人欣喜若狂，你能不能把这个方言翻给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让他知道他也可以感谢？而我不是支持奥巴马或反对奥巴马，我只在举很多的例子。我们的生活需要有悟性，需要能了解别人，需要能体贴别人。当然不是不分是非正义对错，也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自己的立场，而是说我们希望大家都能荣耀神，而且享受神丰富的恩典。你能感谢都不一定对，你能感谢要能造就其他人，否则是叫人更伤痛，包括叫那落选的人。所以从十四章来看呢，方言是一个不必追求但是也不能禁止的恩赐。有人说已经停止了，这个我们不去进入那个部分啊。因为我在十四章里一直看到，你们要追求的是爱，要追求的是造就人的恩赐。那方言好像不是特别需要去追求它，但是也不需要去禁止它。而你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恐怕不宜去多说他，如果不能造就别人，因为那会绊倒别人。十九节，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就好像我们今天请了一个什么诺贝尔奖得主，不管是哪个奖的得主，我们花了500万吧，包括飞机票旅馆钱请他来，我看不如请一个我们的小朋友做见证说五句话，因为他没有办法造就我们，除了造就我们自大的心，哦，我们教会还请到这种讲员，你们呢？啊，这都很不好。我家住在什么？你家呢？这些都不是基督徒应该发出的问题。我知道这是广告上的词哈。所以20节我也再送你们一次，弟兄们，这包括姐妹们，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这不要做小孩子，也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成人，你要知道主。你要把那孩子的心思、孩子的意念、自私的意念、心思、话语，通通都丢掉。要成熟，不要任性，不要说我的原生家庭是这样，我的背景是这样，所以我就是这样。是，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改不了，我们也很痛苦。但是不要走一个反向，就是说我以此自豪，你能怎么样？老子就是这样。这是很自卑的讲法，这也是很任性的讲法，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上，在我们自己身上常常看到的。不要做小孩子，要把孩子的事丢掉，要有上帝的爱，要有悟性。恶事上要做婴孩，我觉得这句话也有意思。我们基督徒从来不应该对婴孩有幻想的，哎呦，天真无邪，像老子讲，各位，婴孩也充满了罪恶，只是就跟我们重生得救的人也充满罪恶一样，只是求主让我们不能把那罪恶在今世通通消除掉，最起码没有能力去害人吧。这是婴孩的特点，他没有能力去害人，而不是他就没有恶念头。在心智上要做大人，这个大人就是完全人，这大人就是有爱有智慧的。好，下面是恐怕是要转好大一个弯。21节，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我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见证，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者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这句话孤立来看也很奇怪哈，说方言的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我今天在说方言，假如我在这里说方言，我是为不信的人做见证、做证据，这是什么意思？方言叫人家懂吗？这句话都叫人家不懂啊，说来话长了，这句话就要绕很远了。这句话引自以赛亚书28章，28章那里各位不必去翻它了，这在讲到说以色列快要亡了，以色列快要被人家欺负了，欺负到父王的地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上帝这样定义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一直在悖逆神、抵挡神，作恶多端，虽然神不断的赐福他们，还是作恶多端。为什么他们会作恶多端，拜偶像，然后伤害人、伤害自己，以至于上帝怒气无法挽回，就叫外邦人来攻击他们，毁灭他们的殿呢？就是百姓一直在作恶，在拜偶像。他们为什么会作恶、会拜偶像呢？因为没有人教他们，没有人教他们行善，没有人教他们上帝的道，没有人教他们。以色列不是很多的先知吗？哎呦，先知啊也都喝醉酒了。那所以在以赛亚书28章大概是在讲先知被圣灵充满也有些怪怪的现象，跟喝醉酒差不多，就好像以弗所书讲的一样，那么甚至喝醉了。哦，各位，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哦，你大概不会想到，今天在我们信友堂应该也不会哈，就是牧师是喝醉酒的哈，常常喝醉酒，对，不应该是这样子。可是以色列的先知和以色列祭司可能有这个毛病，可能喜欢喝醉酒。为什么呢？第一个哈，在应该是利未记吧哈，就是亚伦的儿子啊， 在第一次当祭司的时候，有两个儿子就被耶和华击杀死了。他们到底怎么死的？有人说线上反火等等哈，这些我们也不去讨论了。但最少有一件事，就是跟着利未记有讲说哈，祭司啊不可以喝醉酒，所以有可能是拿达亚比户，就是利未记第十章讲到的那个亚伦两个儿子，他们是喝醉了酒在那里服侍。那你就再问了，各位。今天哪有那么多机会喝酒呢？今天牧师没什么机会喝酒嘛。我们教会不知道是谁订了那个，他大概要做啤酒鸭，订了一打啤酒送到我们教会，放到我们办公室。结果那不明事理的呢，哎呦，你们教会有这个酗酒成性的牧师啊？就是我们办公室里居然有，幸好还不是金门高粱呢。如果要做什么什么其他的，要用金门高粱，那就更恐怖，还喝浓酒哈。今天起码在台湾不大有喝酒的情形，牧师也不大有，在那个时候恐怕很多，因为酒是献祭和奉献需要用的，葡萄汁还有清酒浓酒都是要用的，所以祭司常常可能就喝啊。你本来因为喝酒欢喜快乐，圣经一点都没禁止啊。对不起，我说这话一定有流弊，不过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所以可能就喝的喝到最后就喝醉了，所以就像以赛亚说二十八章一样，祭司和先知都常喝醉酒。当他们喝醉酒，恐怕重点还不在讲他们喝醉酒，重点在他们讲他们糊涂，没有传讲神的话。所以老师和教导的人没有传讲神的话，百姓就不没有神的话可以听。当然也是因为百姓不想听，没有市场，所以老师也就不想教。所以两方面都有错误哈。在以西结书第三章就有讲到说，神派以西结去传道，他说没有人会听你的，他说我不是派你到化外之人那里，他如果是派你到爱斯基摩去，他们都会听，派你到以色列人，他们耳朵听得懂，但他们心是硬的。所以方言在这里来了解，恐怕又有更深的意思了，是我们的心硬以至于听不懂。那听不懂不肯听呢，就有一些先神就在借着一些比较好的先知说，哎，你们要就继续不断讲，越讲越多，以色列人就越听越烦，说哎呦，他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太啰嗦了，我不要听上帝的话。就以色列人到最后就发出这样的话，于是神就发出另外一句话，好，那我就要外邦人来教你了，化外人来教你，你不听祭司的话，也不听先知的话，你嫌他话太多了，当然有些不是真的，但是真的你也不听，那么我叫外邦人来教你，那意思就是什么？我叫敌人来攻陷你们，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烧得寸草不生，让你们知道先知传的话是真的。哦，各位千万不要让这样的事发生。不过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讲的比这还要丰富一点，外邦人来教你，不是说神的话借着外邦人的手实现了他惩罚的预言，不只是这样，在以赛亚书还表达一件事，就是以色列继续在心印当中，而外邦人却会蒙恩。约拿书表现这个表现得很清楚，一直到今天也是很清楚。我们今天蓝一鸣宣教士是外邦人，对以色列人来讲他是外邦人，他的希伯来话不大好，但他要用神用外邦的舌头对犹太人在传讲犹太人拒绝很久的信息，两千年来好像没有改变，恐怕对犹太人是这样，对教会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并不是听不懂那个话，如果那个话是指 language 语言的话，我们是心很硬不肯听。那么当这个不肯听的话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外邦人都悔改信主的时候，或外邦人的刀剑来的时候，他们说的是方言，但他们就对那不信的人产生一个证据，神的话是可信的。这是保罗绕这么大一圈在讲的。方言如果讲到历史上是指该听的人本来懂的人不懂，结果被其他的人领受了，他们来教训你了， 因为你不信。不过保罗再把它讲成正面的，就是这个你不信，你不懂，但是有上帝的话，上帝灵把它翻出来的时候，把我们心中的意念改变了，那么他会怎么样？他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这也可以说是奥秘，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啊！神在你们中间，因为有云柱火柱；神在你们中间，因为我把手杖丢在地上就变成一条蛇；神在你们中间，我水一洒到地上就变成血。不是，这些都没有叫以色列人或外邦人相信神在你中间，是上帝的话被翻出来让人能够懂，他就脸伏于地跪起来说神在你们中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圣灵也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工作，让神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真实，是神被高举，使你被高举，是我们脸伏于地从心中敬拜神。我们求主在我们当中工作，奉主的名祷告，阿们。